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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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昨天讲到佛陀说法的基本纲领，四谛法门，这是佛陀初转法轮的内容。今天接下来要讲到第六个问题，这个题目叫做四十五年说法的精髓。那么佛陀成道了之后，在他后来的这个四十五年，当然也有说四十九年中，在这个恒河两岸不停的这个宣说佛法，那么为我们后来的佛弟子们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典籍。那佛教在这个两千多年的流传的过程中，历代祖师大德们又根据佛陀的教法做了不同的演绎，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能够接触到的佛法确实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啊。那我们这个如何的去更好的去把握佛法的精髓呢？我们在这里这一部分啊做一个说明，叫四十五年说法的精髓。佛法的精髓还是离不开四谛法门，也就是我们要知道四谛法门是佛法的大纲。四谛法门包括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和集这是作为佛法的修学应该共同认同的基础，也就是对轮回的正确的认识是我们走向解脱的基础，走向解脱的基础。那么我们这里呢侧重点在要介绍的是什么呢？侧重点要介绍的就是对灭和道，就是解脱。佛法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派呢事实上是要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迈向解脱的方法。就像一座山，我们登山最终是要登到山顶，这个山顶这个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呢这座山可能有前山后山，左东边西边，会有不同的路。这个不同的路它是适合于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导向解脱的途径。那在体现在佛法中， 这个在不同时期的佛法中，我们需要做不同的这个特别说明的是，当然一个是道谛，一个是灭谛。道谛体现在道谛上呢，关于从声闻成教法到大乘，它都会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这个道谛的修行。那么这个道谛的修行，佛法跟这个世间最大的不共的特点在哪里？不共的特点就是在它的见地上、知见上。因为通过正见，通过缘起的观察获得了正见，通过正见才能导向解脱。那首先我们讲呢，就是从阿含经开示的这个声闻成的解脱道。这个阿含经开示的声闻的解脱道，只要是透过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正确的认识，透过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认识，佛陀为我们开示的这个有漏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到涅槃寂静，这是四法印。有漏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你认识到有漏皆苦，认识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终就会导向涅槃寂静，导向涅槃寂静。那么这个四法印里边，有漏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三法印，它是一种这个是为我们建立一种正确的认知，通过这种认知最终抵达涅槃寂静，抵达涅槃寂静。那么这样的一种认知，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就是接下来呢，我们针对两个内容，一个是有关于对五蕴法门的开示，通过五蕴法门来认识这个四法印的内容。五蕴法门，这个五蕴法门在这个阿含经里边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五蕴就是作为我们有形生命的存在体，我们的存在，作为我们有形生命的存在，我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存在能不能正确认识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佛陀发现呢，我们有形的所有的痛苦、烦恼、轮回，基本上都是根源于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五蕴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个不能正确认识，在这个认识上主要存在哪几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是把这个五蕴这个就是无常的五蕴，这个升起一种永恒的执着，对于这个无常的五蕴升起一种恒常的执着。 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个长生不老啊，希望这个永葆青春啊，我们看不到它的这种无常的真相。因为这种永恒的贪着，所以呢我们就会对它形成巨大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呀，事实上是产生烦恼的根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啊，这个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佛法讲的有漏皆苦啊，它是有漏皆苦，本质上是一个制造痛苦的机器，它是以这个惑和业、无明和烦恼为基础，这个我们昨天讲过的，其实它是一台制造痛苦的永动机。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痛苦的，但是它有没有快乐呢？它是有快乐，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欲望、所有的需求，当它在满足的时候，它会得到一种快乐。但事实上这种快乐它不是属于一种本质性的快乐，只是我们的痛苦被满足的时候它得到了一种暂时的缓解，这种缓解产生了一种快乐。就像你肚子饿，你吃饭了，你饥渴的时候其实是痛苦的，当你吃饱的时候，当你吃饭的时候，你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产生了一种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它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就是任何一种快乐啊，事实上它都是建立在一种某一种痛苦的一种缓解的基础上，也就是某一种渴求被满足的，我们觉得是快乐的。但本质上来说呢，这种快乐的本质其实是痛苦的，其实是痛苦的。所以我经常在讲座的时候，我会问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本质性的快乐？那什么叫本质性的快乐？什么叫本质性的快乐？我给他们提出一个条件，我说这种快乐无论在什么时间享受它都是快乐的，无论享受多长时间它都是快乐的。如果你在现实的生活中你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快乐，那就是一种本质性的快乐。你们想一想，在现实的生活中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快乐？我就叫他们，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来，你们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快乐？任何时间享受都是快乐的，无论享受多长时间都是快乐的。比如说如果从我们佛法来讲，涅槃寂静它就是这样一种快乐，它无论享受多长时间都是快乐的，无论什么时候享受都是快乐的。但是我们世界上透过欲望的满足得到的快乐，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快乐呢？有没有呢？其实是没有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所有的快乐几乎跟痛苦都有关系。哎，就是说，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快乐跟痛苦是成对比的。它是，也就是说，你这个痛苦的渴求越严重，当你得到快乐的时候，满足的时候，这种快乐就会越强烈。你比如你越渴望见到一个人，当你见到的时候，这种快乐就会很强大。但如果你没有想见到一个人，你见到了其实没有很平常。你很想吃一种东西，你吃到了，你觉得哇太幸福了。有的人很想要钱啊，他得到钱了，他很幸福。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一个渴望的前提，你得到任何东西啊，你都不会觉得特别的快乐。所以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我们这个有漏的五蕴从本质上来是痛苦的，快乐它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人呢，因为我们有渴求，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去追忆，去执着某一种快乐。当我们在执着这种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同时又在制造痛苦，制造渴求嘛。当我们在制造渴求，所以呢因为这种渴求它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满足的，所以就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更多的痛苦。当你对快乐越渴望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越痛苦的，因为你对快乐越渴望的时候，事实上是代表着你内心的渴求是越强烈。哎，但是呢每一种快乐，每一种这个快乐的每一次的满足啊，它都会在你的内心里面形成一种烙印，一种执着。那么这种对这种快乐的执着，它恰恰是造成痛苦的一个根源。所以就是佛法针对着我们对快乐的这种执着，针对我们对快乐的执着，哎，我们把这个以为这个人生是有漏的人生是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执着，佛陀的为我们开示的就是有漏皆苦。所以当我们讲到佛法讲到这个有漏皆苦的时候啊，他讲的不是一种现象，因为从现象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生确实是有苦有乐。你跟很多人说你痛苦吧，不觉得痛苦的，快乐的很呢。佛教讲有漏皆苦呢，它是对人生所做的一种本质性的透视，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不是一种现象性的说明，它是一种本质性的透视。那么这种苦的认识，它可以打破我们对快乐的执着，对快乐的执着这个认知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所以有漏皆苦啊，这个命题这是一个真理啊，就是佛陀为我们宣说了一个真理啊，诸行无常，这是一个真理啊，这个无蕴是无常的，这是一个真理。还有呢，诸法无我也是建立在对无蕴的认识，首先是建立在对无蕴的认识，这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呢，他会把这个无蕴当作是我，这就是我，这就是代表着我，我的身体，哎，我的想法，我高兴，我不高兴，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我。但是佛法讲无蕴，无蕴它就是一种身啊心啊各种条件构成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假象，其实它跟我们有关系，其实它不是真正代表的。所以佛教讲苦故无常，无常是故无我。如果是你的话，它真正可以代表你，你就是意味着你是可以主宰它的。如果它真正是你，你是可以主宰它的。但事实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无蕴的生命体，一方面它只是跟我们发生暂时的关系，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几十年最后就没掉了，还有我们的很多想法很多情绪也是在我们生命延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那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不听我们的，它要衰老它要死亡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要生病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的很多情绪我们也管自己管不住的，啊，很多想法很多情绪也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它不是代表着你，它跟你有关系，不是真正的你。如果真正的你，它会随着你支配的，会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它是你嘛。 那么因为我们对这个五蕴呢产生了这种缠的执着啊，我的执着其实是我们升起一切烦恼的根源，我执事实上是产生贪嗔，所有的烦恼都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所以佛教讲五蕴无我啊，它主要是要破除我见，佛教讲无常主要是要破除我们的常见。所以这个无我这个理论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智慧是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走向解脱，我们成就解脱的关键所在，关键所在。那么我们通过对这个苦的认识，对无常的认识，对无我的认识，最后就会导向涅槃寂静。因为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就是执着这个五蕴的这种快乐，对快乐的执着，对禅的执着，把这个无蕴当作是我的执着，然后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当我们能够用无常无我有漏皆苦这样去观察，我们就可以摆脱对禅的执着，摆脱对我的执着，以及摆脱对快乐的执着，我们的内心就会导向寂静安静涅槃。所以对五蕴的观察和修行非常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修内观，修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少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要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是苦的，都是无常无我的，在观察中不再落入到常我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就是关于无蕴的修行。这个无蕴的修行很重要啊，在整个阿含经里面占的分量很大，佛陀就很多阿罗汉都是通过这个无蕴的观察。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学了不少大圣的理论，讲空啊，讲唯识啊，我们忽略了对自身的无蕴的观察，所以你讲学的再多道理也是没有用的，没有用，你没有成为你内心的一种关照，没有成为你认识自身的一个工具，一种智慧。然后就是关于十二处法门，我觉得十二处法门也是很重要。十二处法门，这个五蕴法门它重点是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的生命体，正确的认识自己的生命体，因为作为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对它正确的认识。那十二处法门呢，就要是从认识的角度，从认识论的角度，如何来完成修行认识。所谓十二处就是六根，面对六尘，在这个根尘的接触的过程中，它是产生烦恼的一个烦恼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根和尘，比如眼睛看到颜色，耳朵听声音，嘴巴吃好吃的东西，接下来会怎么样啊？接下来就是好吃不好吃，好看不好看。然后面对好吃的好看呢，我们一定就会产生贪心。我们听到聂耳之声，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进入嗔恨心。也就是在这个根尘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烦恼升起的，是我们升起烦恼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走向解脱的基础。所以这个十二处呢，在佛经里边称为路处，也称为漏处，也是修处正处。这个漏处，漏就是根尘接触，就是你介绍外部世界的六个窗口。漏处，漏就是有漏，就是烦恼升起的地方，就是你烦恼升起的地方。当这个根和尘相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烦恼由此就产生了。 所以少想在少和想之间都会引发贪嗔痴。少就是快乐的感受，想就是你的这个想法，它会引生烦恼，引生贪嗔痴，引发爱其有，就是它是一个漏处，就是一个引发烦恼的处所，它是一个引发烦恼的处所。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下手的地方，所以它也叫修处，它也叫修处。修处就是说根尘相对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有一种正见、正知、正念、正知、正念。如果我们保有一种正知、正念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落到贪嗔痴里边去。如果我们没有保有正知、正念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就很容易进入贪嗔痴，很容易进入贪嗔痴。所以我们禅修修观照波的，观照波的就是训练我们内在的这种正知的正知和正念的能力，一种观照力，内观观照力，训练我们内在的一种观照觉知正知正念，训练这样的一种力量。当我们把这种力量一旦训练起来之后，当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就是安住在一种正念的状态下。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正念，那我们的心就会进入到万念，就是很自然的就会把串习就来的，贪嗔痴就来的，不知不觉的，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人你就贪了，你看到一个你讨厌的人就生气就不高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你就会进入到那个状态里去的。所以根尘相对之处，这个地方是修处，就这是我们修行的地方。那么这个修行呢，也就是要我们要需要通过这个，需要通过四念处，需要通过般若正观，需要通过正见观察。我们前面所说的有漏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我们要做这样观察。那我们做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心这个就是面对所有的这些念头的升起啊，我们都能够保持一种正知，保持一种正知和正念。所以这个十二处法门的修行，这个是很重要，是我们讲到十二因缘里边，十二因缘这个名色六路触受，然后进入爱其有，那十二因缘就是在认识他的就是在认识这一块下手，把它掐断，把这个轮回掐断，就是根尘接触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修正念，修正知，就不再进入到爱其有里边去。当你不再进入到爱其有里边去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轮回的这个链条就切断了，也就你不再爱其有的时候，你这个轮回也就不再往下发展了。所以这个十二处法门的修行啊，这个十二处它的下手处是从认识上下手，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讲一讲关于大乘的修行，就是大乘修行。这个大乘修行呢，有几个见地比较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是关于这个缘起性空的见地，就是般若中观思想，所提供的缘起性空的见地，在中国佛教里边，就是般若经，在中国佛教， 在中国佛教史上它的地位啊一直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流传在我们民间的这个就是家喻户晓的《金刚经》《心经》那《般若经》呢也是佛教经典里边啊分量最庞大的一部经典，600卷般若，玄奘翻译的600卷般若。从历史上来说，早期佛教最早传过来的时候，在中国文化，在中国这个文化界影响最大的经典是什么经典？其实是《般若经》。当时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玄学盛行，所以这个这些文人啊，他们都喜欢这个，就是跟这些高僧们在一起来谈一谈老庄，谈谈般若。所以般若当时传到中国的时候就有6家7宗，就是有很多解释啦，当然这些解释很多都不一定正确，就是中国人怎么来理解这个般若思想，那么后来在中国形成了这个三论宗。但其实像天台宗啊什么华严宗啊什么这些宗派啊，它都受到般若思想的影响，都受到般若思想的影响。那么在藏传佛教里边，像格鲁这个还有其他教派，尤其当然格鲁是对般若最推崇的，般若的这个见地最高。那般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证件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空的见地，无自性空的见地，无自性空，这个无自性空就是表现在《金刚经》和《心经》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公式，我们把这个两个公式要搞清楚了，其实对般若思想的它的核心的见地啊也就搞清楚了。一个是《心经》里边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还有一个《金刚经》里边的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金刚经里面每讲到一个修行的法门或者讲到一种认识，它都要用这样的一个三句话的公式做一个概括性的说明。那么这个空的见地啊，事实上是对无常和无我的一个见地的一个深化。在阿含经里面，空的思想它是认为是甚深意。我们讲无常讲无我相对还好理解一点，你要讲这个空它就更难懂。但事实上无常和无我其实它本身也是空的思想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其实当我们讲到无常的时候，就说明常，我们所执着的常的东西其实是空的。无常是要说明我们所执着的常，这个永恒的一种存在其实是空的。当我们讲到无我的时候，其实要显示的是我是空的，我们所执着的我，我们所认定的这个我，我们心目中所认定的这个我，其实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无常，常事实上是代表着一种常的自性见，一种现象中产生一种常的自性见。我就是代表着我们在五蕴身体上产生一种我的自信见。自信，什么叫自信？什么叫自信？这个自信就是它就是属于一种这个不依赖条件，自己存在，自己可以独自存在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实体，不依赖条件，不依赖条件，独立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在佛法里边，早期的这个有一个部派，这个部派叫做说一切有部。这个说一切有部呢，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分歧啊，就有点像西方的这个早期的科学 这个经典物理学啊，包括这个早期的这个哲学，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由一个原子，这个原子呢基本就是它是作为物质世界呢组合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因素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一个实体，然后由这样的一个原子的不同的组合形成了我们的整个世界。那佛教里边其实说一些有部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这个各种现象它是这种原子的一种组合，所以他认为这个一切现象都是假的，但是这个原子必须是真实的。所以有部里面有一个思想叫做这个三世实有法体恒有，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组成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最基本的元素，它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它都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有部的思想里边啊，他讲到这个缘起跟这个空，跟缘起跟自性它是可以并存的，他讲自性也讲缘起，但是到了佛教的这个中观的般若思想啊，他认为缘起一定就是性空，缘起一定就是没有自性，就是缘起法，他一定就是没有自性的，就是你承认一切都是条件的假，因缘和合。那在因缘和合的这个法里边，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不依赖条件的一种存在的特质，在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世界里边，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不依赖条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独立的现象，就是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叫缘起性空。像般若，我们打开般若经，就是从头到尾啊，它都是在展示这样的一个空的思想。像后来的还有这些中论啊、百论啊、十二门论啊，不同的论点，它也通过破除人们的各种执着，来显示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空。一切都是存在的假象，空本质上是空的，存在只是一种条件的假象。那么这样的一种执着呢，它就是要破除我们的自性见，我们对客观的世界会形成自己的认识，然后我们会执着自己的认识，比如美啊、草啊、有价值啊、没价值啊、真实存在啊，我们会对现象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们会执着自己的一种判断。那么这种对自己的一种认识的这种执着啊，事实上是我们所有的烦恼引发的基础，所有的烦恼引发的基础。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东西很有价值，这个东西很漂亮，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执着，这是我的，这个东西很有价值，这个东西很漂亮，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很实在的。那么这样的一些认识，以及我们对这样的一些认识产生的执着，是我们所有的很多烦恼引发的基础。所以中观呢，先把我们执着我们认知的这样的一种自性见先把它扫除了，然后扫除了之后，就是你所认识的对象还原到它的一个真实的面貌。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空，空并不是要否定客观的现象，而是要否定我们在这个客观的现象上所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设定和执着，把我们自己对在这个客观上强加上去的这种错误的设定和执着去掉之后，我们才能靠看到的是事物的一个真实的面目，看到的是一个事物的真实面目。那么这种真实的认识是我们引发我们内在的一个智慧的源泉，错误的认识会引发 烦恼，而正确的认识是会引发智慧。所以开智慧必须要建立在一种正见的基础上，开智慧要建立在正见的基础上。空就是帮助我们扫除我们内在的这种从执着、错误的认识、执着，以及由此执着所产生的烦恼。这个是关于中观的这个般若正观的这个智慧的作用。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这几年也有讲了一些东西，比如有关于《金刚经》，《金刚经》的这个内容，还有讲过《心经》的般若正观，都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般若中观的思想。还有关于就是这个唯识这个系统的经论，唯识这个系统的经论，就是这个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呢，就是真谛，有一个真谛，他翻译了很多唯识的经典。这个真谛呢，他是我们中国，也是我们中国佛教史上三大翻译家之一。他是一个外国来的一个和尚。那对唯识学贡献最大的当然是谁啊？是玄奘。他翻译了很多唯识的经论，并且建立的唯识宗。这个唯识宗呢，他也建构了自己的一个修行的体系。那么其中最关键的思想，其实主要是属于三性和三无性的思想。三性和三无性，这个三性呢，就是帮助我们如何的去认识世界。这个中观呢，他把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分为二谛，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有，一个是空。就是那这个唯识呢，他把这个世界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啊，他介入了我们的认识，他把它分为三个层面，叫三性，一个叫遍计所执性，一个叫依他起性，一个叫缘成实性。当然缘成实性就是代表着一个空性的一个圆满的世界，就是空性圆满的世界。那这个那么从现象的世界这个角度来说，从现象的世界，从缘起的世界，就是唯识的认识，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认为我们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在你的认识上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和实际上的世界是两个东西，就是呈现在你认识上的世界和客观上实际上的世界是两个东西。唯识呢就把它分开的，他认为呈现在我们认识上的世界，其实这是一个遍计所执世界。那这个缘起的它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状态，其实是属于一个依他起世界。一个是就是我们可看到的世界，其实它是有一个是属于真实的世界，一个是在被我们认识处理过的世界，一个是没有处理过的世界。没有处理过的世界，没有被我们认识处理过的现象，它是属于依他起的范畴。被我们认识处理过的，它是属于遍计所执。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我们在我们的眼前里面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被我们的认识处理过的。那佛法呢，像唯识里面讲的阿赖耶缘起啊，讲这个世界怎么样形成啊，它所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没有处理过的世界。我们只有通过我们认识到没有被我们认识处理过的世界，我们才能够通向空性。如果我们一个人都始终都是活在被我们自己认识处理过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这种认识啊，它会引发烦恼，也就是遍计所执，它会产生各种烦恼、造业、轮回，都是因为我们在认识出问题了。我们认识出问题了。 所以唯识他把这个世界分为几种，第一种就是被我们认识处理过的世界，第二个是没有被我们认识处理过的现象世界，第三个呢就是空性，人成实空性。那我们认识，我们通过学习佛法，事实上我们是要学习去认识没有被我们认识，没有被我们的认识处理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世界，摆脱我们的错误的认识，最终通达真理，通达空性。那唯识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比喻经常被使用的，那就是讲的是一个人，一个人就像这个晚上走在月光之下，你看到地上有一条绳子，然后呢以为是一条蛇，然后吓出一身冷汗，可能回去还生病了搞不好，那通过这个比喻说明什么道理呢？这个蛇在客观上是没有的，但是在你的认识上是有的。这个绳子在客观上是有的，在你的认识里边是没有的。蛇就是遍计所知，也就是我们认识上所呈现的这个影像是一种遍计所知，这个遍计所知客观上是没有的，但是在你的认识上是有的。绳子就是代表着依他起，它是代表着一种现象的一种真实的存在。那么这个绳子在客观上是有的，但是在你的认识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事实上就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改变这种蛇的认识，恢复到这个绳子的认识。唯识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恢复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最终就能够通达空性，我们就会改变这种一天到晚看到蛇，这个惊慌失措的，给自己每天在给自己制造很多烦恼。所以这个比喻很生动，很有意思。唯识这个思想呢，它在佛法里边啊，我们佛法里边中观是称为空中，唯识呢是称为有中。这个空中就是重点，就是讲空，不管讲什么，你讲到后来通通都是空的，万变不离其中，这是中观的特点。这个唯识呢称为有中，有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对现象世界进行广泛的分析。比如说这个它会对我们人的心灵的世界进行广泛的分析，从意识到潜意识，从以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给你分析的无比详细，我们凡夫的心理活动啊，以及如何修行过程的心理活动啊，我们的意识世界是怎么样，我们的潜意识世界是怎么样，潜意识的世界跟意识的世界是什么关系，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的。那唯识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人的认识跟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有一本书就叫做认识与存在，就是认识与存在的世界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过去古希腊的哲学，他们关心的就是宇宙啊，宇宙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么回事。但是后来那些哲学家们发现，其实你关心宇宙有什么用啊，其实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是来源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认识跟宇宙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你要没搞清楚的话，那你关心宇宙有什么用啊。所以唯识呢，它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认识跟存在，我们的认识跟我们存在的世界，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能力。 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能力，这才是很关键的。所以唯识呢，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讲清楚，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还有一种见地，大乘里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见地，这个见地主要是来自于涅槃经。那后来的什么楞伽经啊、楞严经啊、圆觉经啊，都有着类似的思想。这个思想呢，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潜质。这个思想很重要。我们中国的禅宗啊，它就是根据这样的一种思想建立了中国的禅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想真是很好，它会给我们一个成佛的一个极大的信心。我这个既备有佛性，既备有觉悟的潜质，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潜质。这个禅宗为什么会有顿悟法门呢？顿悟法门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见地。因为你本来就是具备有跟佛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种潜质，所以你才有可能顿悟。如果你要去慢慢的去造一个东西啊，你现在拥有了这个东西，你是现成的，所以你还可以顿悟，顿悟成佛。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呢，会对很多人的修行啊，他会提供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在修行上来说，它也会让人变得更快速。所以为什么禅宗在中国这个比较吃香，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见地，以及在修行上的这种很简洁。比如说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它给你的是一个比较快捷的东西。但是因为禅宗啊，其实呢，越是快的东西，它对人的根基的要求越高。你根基要跟不上的话呢，你最后就变成是一个玄谈了。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佛教的衰落，其实跟禅宗的盛行有一定的关系。大家都喜欢禅宗，可是呢，禅宗修不起来，最后就然后基础又不重视，次第又不重视，最后就滑边了，最后就会成为口头禅了。所以我们学习还要重视基础，重视次第，把这个禅宗讲的是要结引这种善根立志。你把基础打好了，次第修好了，虽然你现在是钝根，以后你就变成立根了。根也是磨出来的，你不磨，那立根它也是修出来的。就是这个是大乘的佛法的几个见地啊。它确实呢，跟这个阿含所提供的这种苦无常无我的见地啊不一样，它确实更深奥，更直接。就是在这个修行上，它会有不同的意义。那么我们再从这个灭谛的角度来说，这个大乘跟小乘也不一样，声闻乘跟菩萨乘也不一样。声闻乘可能比较偏向于自己的灭度、自己的解脱、自己的涅槃，而大乘的修行呢，它就不仅仅要自己灭度，还要带领着一切众生走向解脱。就是休息一下吧。